好，请弟兄姐妹翻开罗马书，保罗书信罗马书，我们有读许多的经文这些经文都是在罗马书里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当然重要的经文很多，我们不可能都读完，我们只要筛选一些是比较重要的。好，我们一起来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这福音是曾从前记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读同一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乎心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应人必因信得胜。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我们将读同一章的23跟24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人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性情行误会的事，以致彼此玷污了自己的身体。我们去到第二章第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审判。我们跳到第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跳到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跳到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我们跳到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完了吗？让我们去读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去到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十四节，第六章第四到十四。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甚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了，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自己献给罪仆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不在律法以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去到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我们跳到第八章。第八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圣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将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之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我们去到同一章的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跟十七节。圣灵与我们的信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同一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们翻到第九章。13节到16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有不什么公平吗？万乎没有。因为他对雅各细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再去第10章9节到10节，10章9节到10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跳到去11章25节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几分是硬性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的罪恶。好，我们最后的一个经文是12章的第1节跟第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读了罗马书，我们心里充满着赞美，充满着敬拜，充满着感恩，看到主你给我们这全备的福音，这荣耀的福音，完全是属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从罪恶、从死亡拯救出来，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了。主，你不但只让我们罪得赦免，你让我们称义，你不但只让我们称义，你还带领我们成圣的道路。主啊，你还要让我们与你一同得荣耀。主，这个何等荣耀的福音，我们匍匐在主你的面前，把一切颂赞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主啊，今天求你告我说的，也告我听的。主，让同一个灵在这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运作，好让主你把你自己的福音再次的说进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心里对于主你的福音更加的明白，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到主面前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好让也能够把这荣耀的福音分享出去，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属天的祝福。好，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罗马书是一本极丰富极荣耀的书，这个是圣经里的一本大书，它把所有的圣经66本的书里面，把福音说的最完全、最有系统化、最有逻辑性。把整个救恩清清楚楚的说出来，所以这个而且它是保罗所写的13封的书信里面是最长的一封，里面有许多的所包括的范围极大极大的有极广阔也极深，它就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能就是当然这个是一个概要，所以我们只能把一个大图画跟弟兄姐妹分享，好让我们知道罗马书里面它在整个大图画里它整个思路是怎么样的，是今天我们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目的，好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自己以后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至少里面有一条思路，有一条线我们可以跟得到的。我们知道就是保罗他写的十三封书信有写给个人的，有写给教会的。写给个人的有四封，写给教会的有九封。写给教会的呢是在圣灵安排圣经的时候就写在前面。所以你看罗马保罗的书信其实全部是连着的，从罗马书开始就他就连着的。前面的那九封呢是写给教会的。后面那四封呢就是提摩太前后提郭跟腓利门，他是写给个人的。那写给教会的书信九封书里面其实就只有七个教会。因为有两本书，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个是哥林多前后书，他们是写给同一个教会的，所以总共有七个教会所以七就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好像启示录里主耶稣也接着使徒约翰也写了七封给教会的书信一样，这七本教会写给教会的书信保罗也就是从在圣经的安排里是罗马书安排开始，他的安排不是按照这时间性的，就是不是按照写作的人什么时候写来安排的，因为如果是根据写作的时间性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排在前面的可是圣灵却把罗马书排在第一位。罗马书它的编排呢，你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记一下一方面它是它的最长的书是在前面的，最短的书是在最后面的，这样你就很容易记，你的罗马书16章最长的它一定是在最前面的。那么最后一本书铁后它是只有三章的，它就在最后面的。这个是一个偏盘。那么那个个人书信也是一样的。提摩太前书是六章它是最前面的。最后到了腓利门书只有一章它是最后面的。这个是一个偏盘。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整个他把罗马书放在第一位，不单只是因为它是最长的，而且它是能够把福音讲的最彻透的。所以他是把他安排在第一个位里面，第一封书信最前面的一个书信。这本书呢，它的这个要字有两个，一个是信，一个是义你看这个字常常出现这本书的要节我们可以说是从第一章的第十七节来的。一章的十七节可以把如果我们要选一段的圣经这一节可能是很恰当的把整本罗马书做一个总结。十七节，因为神的义这个义的字呢在这里这本书呢出现了36次。这个义是因着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又是本乎信那么信呢就是这本书的第二个要字它出现了58次，你可以写下来我36次，那个义信出现了58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所以这个义跟信是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神的义，那神的义怎么在这个福音上被彰显出来，然后让我们这些原本是罪人的人怎么能够神的义怎么能和我们连上关系那么那个要点就是信 当我们信啊，然后那么信谁呢？那当然就是信耶稣基督。那整本罗马书可以说它是一个书信里面的福音书，它在一章的一节就跟我们说，保罗说，保罗他自己这个介绍的时候他说，是保罗是封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这个所以这个罗马书其实就是说这个福音，这个一个福音，如果我们问我们什么是福音啊，我们就我们越懂得罗马书，我们就越能够把这个福音说得准确，说得清楚，让人能够听到，能够愿意去接受，能够愿意去信耶稣。那么罗马书是保罗写的，他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呢，他因为他他的其实他眼睛很不好。就是他保罗身上其实有疾病，他书上说，这个他在这个书信上说他有这个身上有刺啊，他求了三次神也没有把他拿掉，而且在加拉太书说他身体带上疾病啊，这个爱主愿意这个付出的这个传道人，他是很可能他是眼睛有问题的。也可能是在大马士路上他看见主的这个显现之后，他那天眼睛就瞎了，之后是神也把他眼睛再次恢复，很可能他眼睛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呢他的书信常常是圣灵感动他写呢，可是他是要请另一个同工去写的。罗马书也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去看在罗马书的16章的22节。16章的22节，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问你们的安啊，得丢就是这个代保罗写信的这个同工啊，保罗本身他可能眼睛有问题，他就请了这个同工跟他一起写了。那么他在哪里写这封书信呢？下面那一节又给我们一个暗示哈，在下面那一节有23节，那接待我又接待全教会的该有向你们问你们的安啊，这里出现了一个人，他的名叫该有，这个该有呢是接待保罗的，就是说可能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就是住在他的家里，他接待他的。这个该有呢也是教会里的接待教会的，教会聚会可能就是在他的家里面，根据这里说也接待全教会的。那么这个该有是谁呢？这个该有就是在哥林多里面的保罗所传福音信主的一个人，在哥林多前书1章14节里有提到该有的这个名字。1章14节，哥林多前书他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布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啊。所以我们知道该有他是住在哥林多的，就是在哥林多里面那么根据罗马书又说他是接待保罗的，那么所以保罗就应该是住在哥林多，他就在哥林多里写了这封给罗马的人的书。好，这样子我们清楚了啊。所以还有另一个线索呢，是在16章的第1节，这里有一个姊妹她叫菲比，这个名字昨天我听到一次我对你们推荐我们的姐妹菲比这个姐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为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所以菲比这个姊妹呢，她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她常常帮助人连保罗这么一个神被神重用的人她也得到这个菲比这个姊妹的帮助这个姊妹呢，她说是在坚格里教会，坚格里是什么地方呢？坚格里就是在哥林多的一个海港的名字那么就给我们另一个线索说，这个 这个保罗是在哥林多里写这个书信的。那么他把这个书信呢就交给菲比，那菲比呢就他就叫把这个是女执事，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姊妹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弟兄能够做服侍主的人，执事这个是一个女的执事，她是一个女的仆人，她是服侍主的，她常常帮助人啊，顺着保罗这个传道人，她也得到许多，她也常常帮助她，她是从。他就保罗就把这封信写了之后给菲比，菲比就拿去罗马给罗马人，在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知道他是在哥林多写的。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去哥林多他去了几次啊，我考弟兄姐妹一下啊，我们知道保罗出去寻道的时候，就是传道的时候啊，上周我们读使徒行传，如果你把最后他从耶路撒冷去罗马也算是一个传道的一个旅程呢他就有四次因为如果你把最后他从耶路撒冷之后到了凯撒利亚，然后是坐船去罗马，那个也算一次的话，当然其实那个也算一次，因为他确实是在那边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你把那个算起来就有四次啊。那么这四次呢，第一次他是没有去欧洲的，那哥林多当然是在欧洲，哥林多是今天是属于希腊的，希腊欧洲所以呢他只有第二次他才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才去了欧洲，所以那个是第一次。可是第三次他又去了欧洲，他去探访他以前去过的教会，所以他之后他又去了一次，所以他去了两次啊。那么这个呢是他第二次的，就第三次巡游布道的时候，他在哥林多里停留了三个月，在那三个月的时候他就住在很可能他就是在这个该有这个弟兄的家里面，也是在教会里面他在那边服侍主，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写了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所以保罗是什么时候去罗马的？他是第四次的才去罗马嘛，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到过罗马，他还没有到过，他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的。不过他认识教会里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比如说他后面的很多名字他都认识，比如说有一些百居拉、雅居拉这些名字他都认识虽然他没去过，可是很多人之前他是有交通有一起同工过的一些同工在里面。那么所以他我们再去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看看他写信给这个教会里他是写给谁。他说一章的第七节，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他写信就是写信给在罗马里面的圣徒，在罗马里面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这个是他写信的对象。那在罗马里，我们知道罗马那个时候是全这个那个时候的世界的中心，因为罗马是统治了整个世界可以说那个整个是他们所知道的世界里面是从被罗马人统治的。那么这个世界的中心的政治中心呢就是罗马，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就是罗马那么在里面呢很多是一些外邦人当然我们也在外邦人当中呢也有犹太人，所以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常常会有提到关于犹太人的事所以教会里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保罗也写信里给这个教会里众圣徒所说的话里面特别的要解决一些关于犹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保罗没有去过罗马，那么罗马是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呢？既然保罗没去过，那么就是说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开始的， 啊，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开始的，啊，可是保罗却是对罗马教会有很重的负担，他要把神的恩赐带到去这个教会里，他要把福音，这个，的真理清楚的讲给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那么他教会你是怎么形成呢？我们有几个线索，有几个可能。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么圣灵浇灌的时候，就有那个120个门徒就说了方言，那么这个方言是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能够听到自己家乡的话，那么在你那一个不同地方的人呢，如果你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名字是罗马，所以其中有一些人是从罗马来的啊。第十节，在二章十节，《使徒行传》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有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有罗马的人、犹太人来，或者是犹太教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听见了福音，他们信主了，上千人信主。有一些人很可能就回到去罗马，那么教会就这样子开始了。那么有可能是这样子那个是极大可能的。那么还有另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教会开始受逼迫了，使徒不是那个，就是那个斯蒂凡他殉道之后那么教会开始大受逼迫，那么结果呢，许多的基督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分散到世界各地比如说有一些教会就这样子因着这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去了他们的地方，就福音就传开了，教会就开始了。比如说保罗从保罗的自己的教会，他从那边被差遣出去的安提亚，就是这样子被成立的。那么很可能罗马教会也是因此那一次被逼迫，有人会去到罗马这样子开始了这个教会。那么保罗写这份书信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保罗他虽然没有去过罗马，可是他的心却是常常想着罗马，他一直盼望呢，他神的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因为这个是主的吩咐，主说你们要这个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保罗在使徒行传的这个行程也是从耶路撒冷，那么他这个有这个不是保罗了，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这个彼得等等之后一直传开那么我们看见保罗他一直就想把福音传到地极去所以保罗有这个心愿，他就一直想把福音传去西班牙。那个时候西班牙就是欧洲的东西边最西边的地方，可以说再走去就是海洋了。那么对于保罗他们那个时代来说，那个就是世界的尽头了所以他是一心盼望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去东欧西欧，那去到了西班牙。当然如果你要去西班牙呢，不管你是坐船呢，在或者是你路上走，你都要经过罗马，你就要经过意大利。那么经过意大利罗马是很靠近港口的。那么很自然的，这保罗就很想他听到他知道罗马有这个教会，而且保罗在他说一章的八节，他说你们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所以这个罗马这个教会他们的这个名声，他们的见证还是非常棒的。就保罗在很多的地方他可能听到这个教会里的见证，因为里面有一些他的以前的同工，在哥林多里亚居拉百居拉曾经跟他同工过，现在他们都也在罗马里服侍。所以保罗希望去这里，他他在这个罗马书里十五章里，他跟我们说在十五章的二十三节，他就跟我们说，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信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去，盼望从你们哪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消得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个是保罗的心，他真的很渴慕把福音传去西班牙，也去探望路过探望罗马的教会里的圣徒，把能够跟他们彼此的交往，彼此的相交，好让神的祝福能够他能够得从他们身上得到祝福，也让把基督的丰富的恩典送去罗马。在同一章十五章的二十九节，他说：“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一心想把主的丰富的恩典他对主的认识，他对福音的真理的认识，能够带到去罗马，让罗马的教会能够得到主耶稣丰富的祝福。好，我们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在铺路我是给弟兄姐妹一些背景，等一下我们才会进到罗马书的里面的内容里面。好，还有另一个原因，保罗是为什么他要写罗马书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福音已经传的很保罗已经传到去东欧了哥林多马其顿菲利比这些都传开了那么我们也知道罗马也有教会了那个时候是已经刚才我们没有说这个年代所以这个年代呢，我们知道主在地上是33年半那么保罗他写的书信有四组，这个是第二组，第二组的书信有四封，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一个是哥林多前，一个是哥林多后，这四本书同一件事从一个时间写的，他写的时间就大概是主后的56年左右，56年，那个时候他应该就是在哥林多，哥林多他就写了这个罗马书，然后不久之后他有几乎同一个时间里面，他又写了哥林多前后跟这个加拉太书，当然哥林多前后不是在哥林多写了，他在地方写给哥林多所以这一组是大概是那个54年左右写的，所以那个时候福音传出去了，可是现在有许多的问题还没有，很多人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究竟这个福音跟这个旧约有什么关系？福音说要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义之信，我们能够称义是因着耶稣的血让我们可以借着人的信，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那么神的选民怎么办？以色列人怎么办？那么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现在是不是废掉了？ 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大卫立的约，是不是废了？那么如比如说我们是白白的称义，因信称义，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相信。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任意的去犯罪呢？反正我们是白白的称义啊，所以这些问题啊都需要被解决。而且所以保罗呢，他就写了这封信。而且还有，只是福音是不是单单就是罪得赦免，称义我们就是福音呢？啊，福音有没有更多的呢？福音究竟是什么呢？这些问题，这个初信徒的教会，初成长的教会就在问这些问题。啊，保罗就真的盼望能够把这个要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书信，要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很有系统的把这个神的福音把它写下来。而且保罗他说他，因为他当时在哥林多之后，他其实他要去耶路撒冷了，因为他要把他去在哥林多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筹了这些钱，要去耶路撒冷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耶路撒冷也有他们有需要金钱上的帮助。那么他也知道耶路撒冷，他去了耶路撒冷就会遇害，有难处，所以他不知道，他其实不是很肯定他能不能够去罗马。所以他在哥林多他就先写了这封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好让如果他人不能去呢，他这个福音的真理能够达到罗马。啊，这个是不是一些他写这个书信的一些动机，一些原因。那神为什么这么多人当中他选了保罗去写罗马书，也写了其他的这些书信呢？因为保罗是最适合的人选。神一早就这个拣选了这个器皿，因为他一方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但只是犹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在加马列门下，就是最出名的这个犹太的拉比教老师底下训练出来的。他对于律法，他对于犹太人的风俗，犹太人的这个信仰非常的认识，所以要去解决犹太人的信仰的问题，这保罗是最合适合的人选。那第二个原因，他不单只是犹太人的法利赛人，他还是希腊人，他是在大树长大的。大树是可以说那个时代有两个大学城，一个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一个是在小亚细亚的大树这些都是大学城。他在里面是这个是在这个希腊的文化的熏陶底下，他是对于希腊人的这个完美的人的思想，他希腊人的哲学他都非常的熟悉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他是在罗马的公民，在使徒行传里他被抓的时候他说我是罗马的公民，那个百夫长就很害怕千夫长就很害怕，就立刻把他保护他，因为罗马的公民你不能随便审判他所以他对于罗马的政治系统非常的熟悉，他对律法罗马的法律也非常的熟悉有人说呢，这个罗马书呢是好像这个律师写出来的书信一样，因为它里面是很有逻辑性的，里面是可以好像一个律师写一个稿去辩证一个法律的要求一样所以保罗他是神预备他这各方面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去写了这本的书信。而且保罗呢，他不但只有这些背景，他很有这个背景都适合，而且他的爱，他对人的爱，他对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爱是 是无可否认的，他是甚至把自己生命置于之外，他就愿意，他就要把福音传到去外邦，传给犹太人。他十章的第一节说：“我弟兄们，我心里所愿意的，向神所求，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是多么的爱人，他这个传道人，他不但只是对于真理很认识，他很爱人，他要把福音传出去。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时间是三点。好，我们主要的，我们现在把这个一些背景跟弟兄姐妹分享了。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本书的一个轮廓，它在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比较厚啊，这个书信来说比较厚。十六章其实它很有系统，它是很明，就是它的这个分章跟分段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其实是这个我只要点出来，弟兄姐妹就会看见的。好，我们看这罗马书其实可以分成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第一章到第八章呢，这个是写了，这个是福音的真理。它是跟我们说福音，第一章到第八章。基本上这本书保罗要写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就在这第一章在第八章里面，等一下我们才把它分得比较详细一点。那么第九、第十、第十一章是第二大段，这第二大段呢是特别说到了犹太人、以色列人跟这福音的关系，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究竟在这福音的这个新约里面，在这新约的年代、恩典的年代，以色列人他们究竟是不是被神放弃了？他们是不是神不管他们？或者是他们是被神拣选的，他们就自然就得救了？他们是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究竟是怎么样？神怎么样对待？安慰这些以色列人的安排，就是第二大段所说的第九、第十、第十一章。那么第三大段呢，就是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十二章到十六章就是说到了基督徒的生活，就说到了我们信主的人得救了之后，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所这个新的生命是应该是怎么样的生命，那个就是后面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当然呢，最后十五到十六有一大是说到了这个问候的很多问候的话。我大概这个罗马书就分成这三大段，很容易记的，是不是弟兄姐妹？一到八第一大段，九十、十一第二大段，第三大段十二到最后最后当然有十五章的。到十六章有一个问案的话，不过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好，现在我想我们再说多一点，等一下我们才休息。我看到弟兄姐妹很累啊，如果我们不说我也怕说不完，所以我们先把第一大段的一个轮廓分享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休息，然后等一下我们才清楚的说一点，好不好？那么基本上呢，罗马书有很多人说罗马书很难读，我听很多人说很难读，可能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不过我自己本身倒觉得罗马书很从一个角度它是很容易读，因为它很有的条理的吧。这个神的福音的真理写出来，当然你要很深入的话，很多里面真的去要深入的去查考的话，很多事情要去我们去思考这个福音的问题。不过他从这个 逻辑上来说它是很有逻辑性的。我们现在把第一大段的分享出来。第一大段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小段。分成两小段。那这两小段呢是从五章的十二节，这那边就切开一半。你看五章的十二节哈。十二节是说什么？这就如罪是由一人进入世界，死就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就犯了罪。所以我们第一大段，这个是整个罗马书的精华，一到八是它的精华。所以当我们要明白了它的，其实我今天的负担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它的这个思路，作者的思路，圣灵的思路，跟它的分段，它是这条线是怎么走的，其实我们以后读起来我们就容易多了。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今天已经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了。我还记得这个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聚会就是我们在读罗马书，我很清楚的记得。其实罗马书呢是它确实是很有逻辑性的，我们等一下看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说一章到八章中间分成两半，五章十一节十二节开始就是一半。前半是说什么呢？前半是说我们怎么就说到了这两半呢是简单的说吧，前半就说的称义，怎么样称义，后面那一半就说到怎么成圣跟得荣耀。所以我再重复，前面五章一到十五节什么叫称义，什么是称义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或者更普遍的说什么得救，就是得救，你得救是一章到五章的十一节。当我们是我这个是很简略的简单的分法，里面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的查。五章十二节到八章结尾是说到怎么成圣跟怎么得荣耀，这个是福音的计划。所以这个福音呢是全备的，它不是只是就是成圣称义是说到我们的罪行赦免了，所以我们所犯的罪被赦免了，我们就称义了。可是神的工作没有停在那里，神还要我们成圣，还要我们得荣耀所以那个是下半段五章十一节十二节以后。那么这个刚才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嘛应该很容易明白。所以前面那段说什么称义呢，那面会说到罪，后面成圣呢也会说到罪，他的问题是罪，问题是罪人啊，罪人有罪，罪罪啊，前面也是有罪，后面也是有罪，前面的罪呢跟后面的罪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作者所重视的是不一样，前面的罪是重视了罪行，罪的行为，或者是我们所犯的罪。我撒谎，这个是我的罪行，我生气，这个是我的罪行，我骄傲，这个是我的罪行。所以在前段的话呢，你会看到一个字出现，你说你就会看到罪，这个罪呢常常呢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就是说 sinned with 这个 s-i-n-n-e-d 就是过去的，而且是动词，做的，你做的，你犯的罪，中文就是犯的罪。等一下我们拿一些例子，我们先说一些。那么还有呢，他说到的罪呢是堕数的，就是有一个 s 堕数的 sins。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三章的二十五节，我们去看三章的二十五节。三章的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文。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就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坚韧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好，这个罪呢，人现实所犯的罪，英文里是有一个 s， 犯的罪，这里是一个动，这个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对，就是我们做的，而且是多数的，我们做，因为我们犯的是罪是多数的嘛，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犯的各种样样的罪，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犯的罪，啊，这个是犯的罪，我想那个犯是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犯的罪，啊，它是一个有一个 s 的。所以好，那么我们那么第二下半段也是说的罪，可是那个罪呢是通常呢是就是说是单数的，就是没有 s 的，从英文没有 s 是单数的。所以这个是就是说那个为什么是单数，因为那个是说到了罪行，它不是一个 sin， 也没有说犯的罪，它是说我们这个是中文就是说罪，其实中文不大容易看得出来，不过我们仔细看，你们说前面是说犯的罪，后面是说罪，那么这个罪呢是说到了罪性，或者有人说是原罪，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吧哈，我们说五章的十二节，刚才我们说五章十二节是下半段的开始，五章的十二节说，就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来，罪这个罪呢是单数的，因为罪入了世界，那个罪是说到了罪性，就是说我们是罪，我们犯罪，前面说到我们犯的罪，后面是说到我们的罪性，我们是罪人，这个罪人其实不是我们做的东西，这个罪人是我们就是罪人，为什么我们是罪人，他说是从一个人进去这个世界，那个人就是啥亚当啊，所以这里有两件事情，那么从一章到八章呢，神是要给这个福音呢，就是要给这个两个罪行跟罪性提供一个出路。神怎么解决人的罪行跟解决人的罪性？所以简单的来说，一章到八章就是说这个神解决人的罪行呢，就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称义，我们的罪的赦免。神解决人的罪性，就是让我们能够成圣，而且我们最后得荣耀啊，所以简单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啊，那么我们是20分吧，3:20我们再开始。好，弟兄姐妹，我们正式开始了哈。好，刚才我们说 一章到八章分成两大段，我们现在是看第一大段，一章到五章的十一节。这一大段呢，刚才说了，是说到了人的罪，特别是说到人的罪行，我们所犯的罪。那么罗马书其实是很清晰的，他的思路。他要说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到罪。所以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里面他是说罪。所以从第一章，其实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二十节，第三章的二十节结束的时候是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所以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一章十八节，一章到一节到十七节是一个是一个引言啊，作者的引言，那些也是很丰富，可是今天没有时间了。所以第八章里，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就是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从那一节开始一直到了三章二十节，保罗只是要做一件事情，他需要证明人是 有罪的，人是犯了罪。那么他就把人的罪列出来，从第一章他主要是列出人外邦人的罪，就普遍人的罪。第二章里他特别的就说到了犹太人的罪。第三章他说，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人也没有。他是要证明人是罪人啊，这个是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福音，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直接跳过去罪的这部分，我们直接说神爱你，你信了神就有上天堂，很多人都愿意的。因为我们可是这个是不完全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信息，因为你没有跟他说他基督为什么死，基督死跟他有什么关系。你只是说基督死了，然后你信了基督，你不用下地狱，你能上天堂。我们没有说罪的那一部分，那个是不完整的福音。我们一定要，那听福音的人他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他需要耶稣。如果他没有需要，那么他完全不知道耶稣是为什么死的，他没有这个概念。而且有很，所以这个保罗他写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一定要把罪带出来，因为罪是就是拦阻我们亲近神的这个障碍。我们不知罪，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福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死。所以第一章呢，十八节里，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看见他说了罪的几方面，简单的说，他这里说到人喜欢拜偶像，他把那些不就是被造物之物当作是神来拜，也犯了情欲的罪。男人喜欢男人，女人这种的罪也写出来。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的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等等，二十七节啊。那么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开始，他就是列了一系列的罪，人的罪。有时候你传福音，你就可以这些拿出来，你说有没有这些，你有没有做过？这里二十九节他就说，专门的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有没有贪心过恶毒，有没有满心的妒忌，有没有妒忌过别人，有没有凶杀，有没有竞争，有没有诡诈毒恨毁谤，背后说人话，哇，这个没有人可以逃得掉吧，背后说人话说人的怨恨神的等等等等，狂傲的骄傲的，这些是人的罪。 保罗在第一章里他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就是犯，就是会犯罪，这些就是我们的罪，他把这些罪列出来。那么这个罪呢列出来，他却说当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当人要犯罪的时候，人一犯罪的时候，神就是要把他的话已经记载下来圣经了，他也派人去传讲福音传给人听。可是如果人继续要犯罪，神就任凭人犯罪。所以这个任凭这个字在这里出现，一章的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行欲行污秽的事。第二十八节也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绝壁的心。你看到吗？任凭就是说呢，神其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不会强逼你说你一定要不能犯罪，因为神给了我们选择。当我们就是有这个邪恶的心，我们要做这些事，神我这样我们硬着心，神就任凭我们去做啊。这里所以这些就是一章很容易记的，就是保罗要证明他所说的做了这么多的事啊，他说违背父母的啊，这些我们随便数数我们都可以印证的，我们都说啊，这个我犯了，这个的犯了，无性情的我犯了，非约的我犯了，我犯了，不怜悯的犯了、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是罪的。第一章基本上是要说这个事情。那么第一章十八节他们说神的愤怒要显明在这个不浅不义的人身上，所以呢第二章呢他也是继续说人的罪，不过这里就开始说到神他审判人有罪，神有审判，因为神有审判我们才要福音。如果人有罪神没有审判，我们也不要福音啊，我们就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进化的嘛，我们没有标准，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我们也不要福音。所以这里神也保罗也带出这个神审判人啊，所以一章的十六节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二章的十六节，在这里的罪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在圣经里罪。它是有这个罪行跟罪性的这个分别的啊。其实在这里张保罗一章跟三章说的时候，他主要是说罪行，可是他也里面也有把罪性说出来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啊，我们看二章的十二节，二章的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照律法受审判啊。这里说犯了罪的，就是说我们所犯的罪，这个就是罪行，我们所犯的罪啊。这句话就是说，你有律法的，你犯罪，你就根据律法受审判；没有律法的，你犯罪呢，虽然你是没有律法，可是你也要灭亡。因为他说不是按照律法也要灭亡，就是不管你有律法还是没有律法，总之你犯了罪你就要受到审判所以这里说的是犯了罪，是不是？这里这个那句话说犯了罪就是罪行。那我们 去看另一个例子，我们去看这个三章的第九节，三章第九节说，这又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断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个罪呢是单数的罪，这个是罪性，就是第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保罗证明犹太人、外邦人，不管是有律法的，不管是没有律法的，他最后保罗的做一个结论就是，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外邦人的，都在罪恶之下，就是他们都有这个罪性在里面，因为他们有罪性，他们就犯了罪。所以二章的下半段其实他是要证明，就是犹太人虽然他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他们神选的他们，神给了他们律法，他们要靠着律法称义。可是保罗说这个这个他们虽然有了律法，可是他们却也是犯了罪。好，在二章的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所以他们觉得有了律法，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能够夸口。可是呢，他们却以为能够是照着遵行律法，他们能够称义。那么这里保罗最后说他的结论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是说什么呢？他们说他们好像瞎子引瞎子在黑暗里走，他们教导别人，第二十一节，你要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你说别人不偷窃，自己还偷窃。保罗说犹太人他们想遵守律法，可是他们却守不了，而且他们保罗说真正的犹太人其实不是受割礼，是外面受割礼，真正的犹太人是里面受割礼，他们外面受割礼不算是真犹太人。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里面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犹太人是神拣选的，他们三章的开始他说那么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割礼有什么好处呢？等等。不过简单来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一章、二章、三章基本上保罗跟我们说都是罪人。如果简单的说，就是都是罪人。你看，就总结，你就看总结，你就很清楚了。总结是三章的十九、二十节，那个可以说是一二三章的总结。我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总是叫人自罪。所以你有律法，律法其实也要叫人自罪；没有律法的，良心也会让你知道你是犯了罪。不管你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犯了罪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总结来说，保罗就把这个人的这个难处指出来，我们的罪指出来。那么现在说有这个罪，神是要审判，神是要审判我们，而且他说要借着基督耶稣基督审判我们心里隐秘的事，就算是没有做的，在我们心里的隐藏起来，我们身边的人都不知道的，我太太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想过这个事情，神会审判这些事，这个是神道德的标准，他是审判人心里的事，隐秘的隐秘，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所以神，保罗说了人的罪，也说了神的审判。所以当保罗说了这些事情，说出了人的需要之后，保罗才把这个解决方案给我们，他没有直接跳出来说就不说罪，就直接说这个耶稣钉死这个的宝血。所以在三章的二十一节才保罗才开始把这个耶稣他的宝血的功效指出来。所以这个明白了哈。 所以我们简单再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大图画嘛。所以可以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十一节，就是说了我们解决罪行的问题。一章、二章、三章，说到二十节，就说到罪，我们要受审判。之后呢，神保罗就说了，神怎么预备这个救恩。那么这个救恩呢，也可以分成两大半。一半是说到客观的真理，就是救恩的真理。另一半是说到了主观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那么这个真理呢，是从三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四章。其实三章的下半段跟四章，就是这个就是真理。其实第四章是一个例子，在旧约里哪的例子。三章其实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十节里面，保罗就把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讲出来。那么这个福音的终点是在哪里呢？它是它的终点就是耶稣的宝血，因着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得到，能够显明神的义。所以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看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应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开始就说，罗马书有两个要字，一个是义，一个是信。义是说到神的义，这个神的义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是要借着我们相信。相信谁呢？是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这个神的义，就会嫁给我们。那么这里他说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福音完全是神的恩典，恩典就是说是礼物，是神给送给我们的，我们一点东西都没做，不是因着我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因着我是好人不是因着我有什么的好的行为，完全是恩典，是白白的称义，白白的，我们什么都没做，这个就是福音。可是我们要怎么得到他呢？他说我们要相信。那么他还说，他设立基督为挽回祭，就是要凭基督的血接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所以这里说很清楚，基督是挽回祭是接着他的血，这个血很重要，血就是洗清我们的罪，洗清，特别是洗清我们的罪行，我们所做的行为，基督的宝血就遮盖了。而再次的保罗再次提起，借着人的信，一定要是借着人的信，就是神，我这个信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决定，神要我们信，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能显出神的义。所以在这个一到八章里面，前面是说到了基督的宝血的功效，洗清我们的罪行，后面那大段是说到了我们的罪性，这个罪性呢是用基督的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罪行。所以你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是没有说到十字架，只是说到基督的血就这里就是特别是五章的三章二十五节，基督神设立基督为挽回祭，凭着基督的血接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基督的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就是基督的血的功效就是遮盖我们的罪行。可是所以感谢主，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神面前就所有我们所犯的罪就一笔勾销，我们基督宝血全部洗净了。 好，所以这个关键词就是因信称义，是不是？我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罗马书的最重要的两个字，一个是义，一个是信。我们因信，我们就称义。你这个字在三章二十八节里，他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律法。所以难道是指说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是也是外邦人的神吗？神是一位，他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所以神是犹太人的神，他虽然拣选犹太人，可是不是说不代表神不是外邦人的神，他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犹太人受割礼，可是他也要相信。外邦人不受隔离，他也是要相信，只是要他要得到神的义，他要被称为义，他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相信。犹太人没有特别的特权，他说不管你是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你是要相信。那么所以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是我们福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基督的信仰里面跟所有世界上所有人为的宗教最明显的不同。宗教都是教人行善行义做好人积功德只有神的福音说你白白的称义，我们要做的是要相信。哈利路亚，这个是何等美好的福音，这个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回应神他对我们的这个呼召，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这里也解决了犹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要靠律法称义。保罗说律法没有人能行律法称义，他说其实律法呢 给我们呢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要有称罪，律法指出来我们就知道照一照我们就知道自己行不了这个律法，我们要知罪所以真的那个是律法的功用律法有两个功用，一个是负面的，就是说要让我们知罪，好像一个镜子反照我们触不到它让我们知罪。另一件事情是正面的，就是从律法当中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神的心，我们的神的性情。比如说他律法说不要奸淫，我们就知道我们神的性情是一个圣洁的专一的神就说比如说你不要说谎，就是说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恨恶这个撒谎的这律法让我们正面来说看到神的性情，负面来说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那么这个有人就问了，如果是因信称义的话，那么犹太人是这个是跟旧约好像是不一样的，对不上。所以保罗就有了第四章其实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因信称义是神一早预有的计划，不是在新约里才有的。所以第四章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他就说亚伯拉罕受割礼其实是在律法之前，因为亚伯拉罕是在摩西之前，摩西的祖先，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亚伯拉罕是摩西的祖先，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根本没有律法，可是亚伯拉罕因为他信神，神向他显现，神与他立约，神说你要成为大国，这块快递我要给你。亚伯拉罕那时候年纪老迈没有孩子，可是他相信，因着他信神就称他为义。所以第四章基本上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一个
旧约里的例子，也是神在旧约里工作的旨意，就是旧约的这些先祖他们称义也是因着相信啊，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的这个 是福音在旧约里已经显明出来了。好，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暂时没有，或者是我们可以等到等一下我们才问问题也可以。那么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了这个第四章了。第五章呢，刚才我们说第五章一直到第五章的前半段就是说到这个对信怎么被解决的问题。第五章的前半段就是说到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应该有的属灵经历，就是三章的二十一节，就三章的下半段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说的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是真理，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可是这个真理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就是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可以不单只是一个真理是客观的，可是这个是可以我们主观的去经历的，就是五章前半段里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的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的经历就是我们会与神和好，而且下面他一直就说了很多，我又借着他因信记录现在所站在恩典之中，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五章基本上是说到我们信主之后的这个所蒙的祝福，这些是属天的祝福，而这些也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主观的经历，我们的经历。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与神和好，与神为乐我们盼望将来的荣耀，这个是主观的经历。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保罗要跟我们说的。它重点是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为我们死了所以神的义就显明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我们就能够称义，我们是放在称义的地位上。那么我们再继续，那么下半段就说到了成圣跟得荣耀。成圣呢，就是说到不但只神停留在我们罪得赦免的这个光景，我们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他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福音，赦免了我们的罪，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可是神要继续的走前去，他不单只要我们称义，他还要我们成圣。称义是什么呢？称义就是我们的灵得救，成圣就是我们的魂得救。称义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得到的这个救恩。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称义的呢？当我们信主那一天，有人称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是心里打开了，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相信主了，我们接受耶稣了，耶稣的灵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重生了。当我们重生那一天就是我们称义的那一天，那个是过去时，对于基督徒来说那个是过去的历史，在某年某月某月某一天我们得救了，我们称义了，我们已经灵里得救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性还没有解决。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开始进到了这个要我们解决罪性的问题，也就是成圣的这个问题。所以在第五章的下半段他就开始跟我们解释，究竟我们前面说我们的这些罪，我们撒谎不尊敬父母，背后说人坏话，这些罪其实是怎么他们的源头是什么？其实他们的源头是我们是罪人。他说五章的下半段十二章十二节他就开始说，其实这个罪呢，这个罪性，这个罪其实是从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是从亚当来的。 因为亚当犯的罪，罪进入的世界，罪都在我们血统里面，在我们的 DNA 里面。现在我们是罪人，我们才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突然间变成罪人。原本我们是好人，我们犯了罪，我们变成罪人。怎么说不是？很久以前，我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就是在亚当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生出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就会犯罪。所以保罗现在前面解决了罪行的问题，现在保罗要把罪性带出来。所以五章的下半段基本上他就是说，罪从一个人来，亚当。感谢主，他说义也是从一个人来，耶稣。他说亚当就是那将来要来的预象。其实亚当是第一，哥林多前书说耶稣是第二，最后一个亚当。其实亚当是基督主耶稣的预表，可是这个亚当是失败了，主耶稣是成功的。亚当失败带把罪带进世界，基督成功了把义带来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五章的下半段就是跟我们说了这件事。五章如果你仔细读呢，你就会看见这个里面有四个王。如果你仔细读以后我不跟弟兄姐妹说，你可以去查查，这个也有很多功课可以学。那么我们那么五章基本上，五章下半段基本上就是保罗要从这个把这个称义跟成圣的过程，他有一个接口，他跟我们说，我们的罪行是因为罪性而来的。现在我们的基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可是现在我们有这个罪行，我们的还在亚当里面，怎么办？保罗现在就要跟我们解决这个，就要把这个下半段的福音讲给我们听，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所以下半段呢，从刚才说了五章十二节、六章、七章、八章这里就是说了这个成圣，八章的下半段说到了得荣耀这个事情。这里呢也是分成了两个部分。记得前面我们说有一个主客观的真理，就是这个福音的真理，在于对于我们称义的过程当中是在三章的下半段给我们的。然后我们信主的人有这个真理会变成我们的经历的，就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是五章的上半段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与神和好我神的爱会好像圣灵降到我们里面等等，这个是我们可以经历的。那么成圣也是一样的，保罗他就跟我们说这个客观的真理呢，就是第六章里面跟我们说的，究竟我们怎么成圣，第六章跟我们说的。那么第七章跟第八章的开头就跟我们说这个客观的真理怎么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好，我们再继续下去了就现在我们就说到究竟这个罪性神怎么解决？我们现在信主了可是我们还是在犯罪。我们信主了，我们已经称义了，可是我们还有罪，我们还在亚当里，我们还在活在这世界，怎么办？那么而且还有，我们是因之前我们是这个，我们能够称义是因着恩典白白的给我们的，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犯罪？因为是白白的吗？如果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那么我可以随便犯罪吗？那保罗就是要问这个问题。那保罗自己也回答，他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他说了两次。所以六章的一节说不行， 我不能犯罪。有人那些人说，哎，既然是恩典，那我犯的罪更多，恩典就显得越大，我就越这个用这个这样子的逻辑。导致说，万万不行，万万不可，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仍可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第六章里他就跟我们说，不仅我们要解决神怎么预备我们解决这个罪性的这个问题，那主就神就问预备了什么呢？预备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到现在他才出现了。为什么我说十字架呢？因为在第六章里很明显的一个主题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看第六章你去看，就是我们不是受死喜归入他的死吗？死吗？第三节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兴盛的样式，像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然后十字架就出来了。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是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像今天早上的信息也有说了许多的这个罪的奴仆跟义的奴仆。所以现在这个罪的奴仆、义的奴仆就是说到了十字架。十字架这里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在十字架，这个罪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其实已经发生了。主不单指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还要解决我们这个继续犯罪的这个难处。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罪性，所以他主定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说：“哎，你们已经同定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亚当，其实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但亚当也与那个你的救我也与主同定十字架了。这个同定十字架不是要解决我们的罪行的，他要把我们的罪性这个问题要解决掉。所以主说与主同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就是与主连接联合，因为与主一起嘛，一起同定十字架。其实主同定十字架的主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与主同进十字架的当然我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到这么深入的教导，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慢慢的我们跟随主久了，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是与主同进十字架的。这个同进十字架是要把我们的旧人定死，因为我们会犯罪是因为有这个救我的生命在，这个救我就是亚当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与主同死一同死，你叫这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就是说我们与主联合。我们怎么样也解决我们这个罪行呢？就是要与主联合，与主联合就是经历主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可是感觉这里他说已经与主同进十字架，喂，他又说是个一个过去的事情，其实已经做了。所以为什么第六章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这个是一个真理，基督已经做成了。他说你已经救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使罪赦免了，使我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做义的奴仆我们不再做罪的器具，我们做义的器具。这个就是与主联合，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客观的真理。所以简单来说，这个是主为我们预备成圣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可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我们讲起来是为什么他说我们的旧人与主同进十字架好像是一个已经做成的事，可是我们还是犯罪。所以就有了第七章， 第七章就是很出名的一个经文，它里面说到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做的我却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偏偏要我去做了。就是保罗好像他不能够控制他自己这个是保罗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把它写出来。有很多人，有一些读经的人，他就会想，究竟第七章里说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保罗得救之前的经历，还是得救之后的经历？是因为他还没有得救，还没有信主，他之前是活在这个罪的光景当中，他的经历吗？还是保罗他已经得救了，可是他仍然有这个难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信主之后都有自己的经历，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由不得我。其实第七章里是保罗他自己亲身得救的经历以后，他与人这个与这个心理的这个有这个挣扎，他所写出来的一个这个见证。第七章里跟我们说，保罗他心里其实他有一个律，这里有一个字叫律，21节、22节都有这个字出现，23节。这个律其实原文是就是跟律法的律是一样，可是他不是说律法，他是说一个定律比如说地心引力是一个律，这个笔不好丢，就是一个笔我递上去它会掉在地上，这个是一个律，定律，这个律就是这样子。保罗就是说我里面有一个律，我这个律呢我是要喜欢神的律的，按照我里面是我喜欢神的律，我里面有这个渴慕，我也喜欢神的律，可是我肢体23节，可是我里面肢体里面还有另一个律，这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它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犯罪的律，他肢体要犯罪，可是他里面心里呢，他又想要喜欢神的律，可是神的律他不能去做，好像这个犯罪的律把他的律更大，他做不了，他里面还有这个律要犯罪。这个就是就保罗的这个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经历。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虽然跟随主跟随主一段日子了，虽然我们查圣经了，我们对于神的话慢慢有认识了，更深的认识了，可是常常我们还是落在这个是跟保罗一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是落在这个犯罪的光景当中，就好像我们心里有一个律这个就这里保罗说是一个肢体中犯罪的律，这个律让我不能够去就活出神的律来虽然我知道神的律是对的，可是我不能够去这个就是说立志行善由不得我，好像里面有一个征战，在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打仗基督徒就常常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办呢保罗之前说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使我罪身灭绝，我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可是保罗亲身的经历却是跟他说，这个真理好像在我身上不能够实现出来，我还是要经历这个犯罪的过程。所以感谢主这个神的恩这个福音是全备的，他不单只给我们看问题，保罗的亲身的经历，他身体在他心里面的征战，他也给了我们这个神这个救赎的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在第八章就是要这个就是第七章的答案。第七章说，我心里是喜欢神的律，可是我肢体中有另一个律，这个律是肢体中犯罪的律我怎么办呢？我是我是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身体呢？保罗很苦很苦，他说我这个我要常常落在这个犯罪的光景当中。 啊，感谢主，十八章第八章里就开始说，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了死和罪和死的律。所以这些律就是律法的不是律定律的律。保罗其实他发现还有另一个律，这个律就是生命圣灵的律，生命的灵的律。这个律呢，是因为我们得了基督之后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也有一个律，也有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呢，是能够解决那个肢体犯罪的律。而这个律是比那个律更强更大的，它能够胜过那个律。我说到这里，就建议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去读李托生弟兄写的《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可以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被神非常重用的书。他在首先这本书出版是英文的，因为是李托生在英国传道，有人把它记载下来，在英国英文的世界出版的。然后他在英国的世界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之后才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中文也有买到。尼托生啊，尼托生，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其实那本书就是罗马书的一个他去解经，把罗马书解释给我们听。不过因为罗马书你要说它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不过你要真的去明白就很深奥。所以不过尼托生就把他比较能让我们能消化的方法让我们讲出来。所以这本书在许多的教会里面就得到许多人得到帮助。为什么我想起那本书呢？因为他说到这个律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例子，我就一直都记得。他就说，比如一个东西啊，它有地心吸引，有这个律，它会掉下来，它的律它一定会掉下来的，你就不能这个是一个定律，就好像那个肢体犯罪的律一样。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有这个老我的声音，那么这个。